我们真的是何等的有福，能够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我们能够生活在话语的信实中。我们感谢主，早间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在这里要交通到借着水得救，借着水得救。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在夏令会时候也和弟兄姐妹分享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当你眼睛开了，你看见一个真实的在神那里是已经成就的事情，然后这个看见叫做信。那我们这个信是一个能够叫我们看见把属灵的事情实化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信非常的奇妙。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他讲到一个信心的行列，这一些人都是因着信，他们看见了，他们一生的道路就改变了，看见了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在地上就做一个客旅，做一个寄居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再是我的家了，因为他看见了一个更美的家乡。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讲到挪亚是因着信，他蒙神指示未见的事，所以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当他看见了以后，他动了一个敬畏的心，他预备了方舟，使他全家能够得救。今天我们特别来看挪亚，他因着信，他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我们再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所以那一个世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世代，但是只有八个人，是挪亚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总共一家八口，那他们进到方舟的里面。所以借着水得救特别讲到当时候有审判有洪水，但是呢他们只要在方舟的里面，他们借着水他们得救了，脱离这个世界的残累，脱离了所有的旧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当时的世代，特别讲到是挪亚的世代。所以创世纪六章十二节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看整个的世代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他们都败坏了。所以在第六章第五节我们看到说，神他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我们想说神他是创造的主，他是全知的主，他难道不知道创造的人他们会犯罪会堕落吗？所以在这里讲到神的那个后悔，不是讲到早知如此好像何必创造人呢，所以那一个后悔特别是讲到神里面的那个忧伤。所以后悔他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叹息，所以那个叹息讲到神里面的那个忧伤。人被创造是为着他的荣耀，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而创造的。你看神在人身上有一个这么荣耀的心意，但是人败坏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因为人都败坏了，在神的心的里面是他必须要有审判。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审判带来神更大的一个拯救。所以当我们读前面的时候交通到一个神非常荣耀的心意，他讲到女人，讲到女人的后裔，但你在读的时候你说是什么时候神把那么荣耀的心意启示出来的？ 其实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神在审判蛇的时候，在告诉蛇说，是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讲到说神要预备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击败仇敌，他要在十字架上全得胜，大得胜。弟兄姐妹，是在审判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神那一个荣耀的心意。那在这边我们知道，因为人败坏了，人的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整个所思想的都是恶，所以神必须要来审判。那我们看到那一个时代，在马太福音24章，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其实主在讲挪亚那个时代的时候，是提醒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代是跟那个时代其实是一样的，或者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以主讲到他的再来的时候，特别让我们想起或者说知道挪亚的日子。所以挪亚的日子在洪水以前，洪水就是神用洪水来审判。他说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又嫁又娶又吃又喝又买卖又盖造，有很多事情。你想象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好像觉得每一天都是在那里进行，太阳下山了，明天呢它还会再升起来，就是一天一天人在那里吃喝买卖嫁娶。并不是说神禁止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人心里面所想的尽都是恶，都被这个世界所抓住，而里面没有一点警醒。所以当时候时代，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神给他们的宽容，给他们的日子，告诉他们其实挪亚船易道应该有120年。你想看，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年日，给他们很多的恩典，但是人里面就没有受到那个警惕，直到洪水来了，所以呢他把他们全都冲去。主在这里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很清楚主就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主说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如果今天有人在那里猜测哪一天要来，那从教会历史上看，有多少次的猜测都是错误的。因为主说那日子那时辰是没有人知道的，只有父知道。但是要我们晓得一件事情，主来的日子近了，叫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代跟挪亚那个世代是那么的相似。所以那时候的人，他们不知不觉，就是说他们没有在警惕，他们不悔改，在一个活在自己的状况里面，忽然之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以主在这边特别让我们知道，在那一个世代，他们是竭力享受这个物质被这个世界所霸占的一个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人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他们在很多方面是好像非常有智慧的，有学问的，在文化，在音乐，在各个领域啊，哇，那个是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但是呢却是被物质所抓住的一个时代。所以弟兄姐妹，主告诉我们就是要来提醒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是不知道的，但是主来的日子是近了。有一次有一个演那个抗日战争的一个片子哈，那他当中有一段，哇，那个部队集合啊，那个部队长在那里训话，他说我们抗战已经打了7年了，再有一年就结束了，所以你们要哇要怎么样哈？他怎么知道还有一年呢？其实没有人知道的，对不对？ 你在打仗打到第七年，你不知道第八年就结束了，你打到第七年最后一天还没有宣布的时候，你也还是不知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知道主哪一天来，好像那一个时候挪亚传义道可能传了120年，当他传了119年的时候还不知道，所以人还不觉得说还要马上就要来了。但是呢，时候到了，我们知道审判是必定会来到的。这个是挪亚的世代，这个是主所让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那个世代是怎么样，今天这个世代也是怎么样。而且呢，我们知道人子降临就要到了。那我们下面要一起看承受那从义而来的义。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挪亚因着信，第七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哈，希伯来书11章第7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弟兄姐妹，这个从信而来的义，我们讲到说我们因信而被称义，这个是特别是保罗他所强调的，不是在于行为，乃是在于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也读过在圣经的里面，那雅各呢，他特别就讲到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称义不单是靠着相信，他特别还讲到那个行为。其实雅各所讲的和保罗所讲的并不是冲突的，而是讲到说我们得救是因着相信，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因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靠着我们的行为能叫我们得救，能够来到神面前的。那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呢，若你真正的相信了，你真正的得救了，我们会有一个信心的行为来见证我们所得着的。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强的讲说因信称义，我们蒙恩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那为什么雅各那么强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这两个其实是配合在一起的。当我们看到挪亚他这边一开始就说因着信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也就是说他看见了神所要完成的工作，一方面审判要来到，那另外一方面呢，神有一个救恩啊，有一个救法，他看见了，他相信。所以这个是他讲到说因着信非常重要，他就是相信，他看见了他就相信了。但是呢，不是停在这里，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他预备了一只方舟。所以我们唱那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神的喜悦，唯有信而顺从。所以我们看到挪亚他相信，他看见了那未见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他有行动的。那这个行动我们后面知道他花了，有人讲100年，也有人讲什么120年，很可能是100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那里把方舟建造起来。你看见他是有行动的，而且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艰难，他在那里花这么多时间，好像他一生所有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方舟建造起来。那这个是因为他看见，然后呢，因为他愿意顺服，而他有行动来证明，来见证出他所看见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是 真正的信心。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从信而来的义。也就是说这个义呢，一开始说挪亚因着信，挪亚因着信，然后呢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他在信心的里面完全接受神所要完成的工作，他看见了，所以他相信。那这个信又有行动，他顺服神给他的命令，神告诉他你要造一只方舟，他顺服，而且他在行动里面来证明他所相信的，所看见的。那我们看到说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四节讲到说，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那300轴呢，大概是450英尺，或者是150公尺左右。那这么大，大概一个半的美式足球场的这个长度，那是一个很大的。那你想说他要把这么大的一个方舟要把它建造起来。所以我看到有人做了一个跟现代的这些轮船做一个图形的比较啊，所以看到那个比率啊，竟然是非常跟方舟很相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把他的这个上面的图还有侧面的图，那个比率竟然是这么的类似。这个方舟可能不是像轮船一样在海上去行走的，它的目的不是要行走的，它的目的是要能够漂浮起来的。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神在那里所指示他的，所让他知道怎么样来设计来建造的，分成3层，然后有多少的隔间，窗门开在旁边，上面有透光处。我想有很多属灵的讲究，有很多我们可以来分享来学习，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有很多的分享。那今天我们不是去讲到整个方舟它里面各样所造的这些的意义，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方舟，神命令他，神吩咐他，你要把这个方舟建造起来。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信心，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愿意主会把这样的一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神所吩咐的，我们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看见，我们愿意听见你的吩咐，我们愿意顺服，就照样行。当我们来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候的那一个世代，如果你想象说神创造了之后，一直到挪亚他听到命令，他花这么长时间在那里造方舟，圣经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雨还没有降在地上。你想想看说要有洪水来到，要整个淹没到高山，然后你要造一个这么大的方舟，但是所有的人从来还没有看见过这个雨降下来。那你想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盖造又做买卖，在那样的一个繁荣但是被物质所充满的时代，你想这些人他从来没有看见过雨下下来，你告诉他有洪水要来，难怪他们都不相信。所以你就知道说，挪亚当他在那里一面要造方舟，然后呢借着这个方舟他要告诉人洪水要来了，叫人家要悔改，到时候你要进到方舟才能够得救。你可以想象所受到的人家的讥诮批评，不耻 或者觉得说你真的就是神经，然后人没有办法理解你怎么可能为什么在山上面 造一个方舟起来呢？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只能用想象的知道说挪亚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何等的不容易。那另外一面我们也能够稍微的了解一点他的信所带来的行为，那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所以因的信而得的，从信所得的义，所以那一个义是讲到说他不但相信了，而且他有信心的行为，而这一个行动不是简单的。一直到那个时候从来没有人看见过雨下在地上，耶和华还没有把雨下在地上，那在这个时候却有人要造一个方舟。而且他们可能根本从来没有看过什么叫做船，什么是方舟。那所以我们看到说挪亚他在这里那一个信心的行动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在挪亚他自己的身上呢，在神的眼前蒙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六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在神的面前，在神的眼中是蒙恩的。然后我们看到说他讲到他是一个义人，然后在当时的世代呢是一个完全人。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神讲到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他是一个义人。但是从实际的情形来讲，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认识到说挪亚他愿意在那一个世代，好像是从那一个世代所有的人中间他被分别出来，他的生活不是为着那一个物质的世界。所以你想想看，吃喝嫁娶盖耕种盖造做买卖，今天如果你所有的精力，现在我的一生就是要盖一个方舟，你要多少的材料，你要有多少的功夫花在里面，还要去传义道，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他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的，他的心不在于这个世界，他信，所以他造了方舟。这个是挪亚他所显出来在耶和华眼前他蒙了何等的恩典。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中国的这个船啊，就是一个舟，然后有一个八口，就不知道在发明这个字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挪亚的故事。在方舟里面呢有一家八口，那他们在里面能够蒙恩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认识到说那一个世代是不敬虔的世代，但是神得着了挪亚，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他要像一个明光照耀，他在那里传道传义道。所以这个义道一传大概有120年。弟兄姐妹，你想说传了这么长的时间，到最后进到方舟的有几个？就是八个，就是他一家人。那今天如果我们从一个你如果是一个布道家的话，你说挪亚是一个很失败的布道家，对不对？传了这么久，但是呢好像没有太多的果效，那就是他一家人。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挪亚是他相信，而且呢他活出的见证在那个时代也是没有话讲的。神都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完全人，所以你想说他又传道他又有见证，那个福音好像应该非常有果效，但是呢却只有他一家八 所以挪亚的那个伟大不是从外面你看他哦，他这个传福音多有功效，而是我们看到他向着主的那个忠心，虽然所有的人都不认同，都反对，甚至讥诮，但是他向着主的那个信是没有改变的。这个是他显出一个伟大的一个生命。所以你讲说谁才是伟大的布道家，你可能会讲可能是葛培里啊，葛里汉啊，或者是谁谁谁啊。曾经看到有一个骗子哈，在非洲百万的人呢，他说那一天写决志单的就有100万人，不得了啊。那你想说哇，那个是真的是伟大，那个是真的是伟大。但是挪亚传了这么长时间，不是那一个他一个晚上的福音聚会啊，就有100万的人写这个决志单啊。而挪亚是传了120年，就他还是他一家八口，但是那一个忠心，那一个忍耐，那一个坚持，那个所活出来的见证，那我想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当我们每一次读主的话，主讲到挪亚，讲到说他因着信所从信所得的那个义，讲到他所活出来的见证，那下面我们来看到那个方舟，借着那个方舟所代表的意义，而我们今天呢，其实都能够在其中是一同蒙福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在当时候挪亚那一个世代传福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今天我们说感谢主，现在是恩典的时代。虽然主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时候也要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看今天这个世代真的是很像，也是被一个物质这个世界所缠累所抓住的。那地上多少的人生活的中心，生活的意义，那个目的，你看看看，在挪亚时代好像今天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真的也是主来的日子近了，而主把一个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每一位神的儿女，告诉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传福音，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不只是我们神差遣我们要去传福音，或者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最亲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而今天圣灵正在我们里面工作，圣灵也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觉得哎呀，我讲的也不好，我觉得他会信吗？好像我也没有说服他，跟他辩论好多问题还答不上来。但是你会发现好奇妙，就是你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就他居然就说我愿意。你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他居然回答说我愿意。这不是我们有多少的本事，今天这不是我们比挪亚传的还好，而是今天在一个恩典的时代，跟挪亚那个时代外面世界的情形是一样的，但是呢今天圣灵正在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圣灵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今天主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叫我们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见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主要得着我们，我们要把福音能够传出去，而且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时代虽然物质，虽然是有仇敌的工作最猖狂的时候，但是福音的大能要我们真的是在黑暗之中有一个明光能够照出去，有一个影响的力量能够影响这个时代。 这个是今天我们所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当时候只有挪亚一家他们进到了方舟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3:21，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他特别讲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所以这个水特别讲到这个洪水所表明的洗礼，所代表的那一个神的救法，那一个救恩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前面我们讲是借着水来得救，所以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走，把方舟从地上飘起。这个是当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雨都还没有降过在地上，但是那一天好像天上的那个窗子打开了哈，那个雨整个的降下来，渊源也打开了，整个水在那里涌上来。所以你看到那个整个的情形，一面它是一个审判，所以呢，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带到方舟里，然后只有挪亚一家的8口。当水往上涨的时候，我们看见所有这一切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审判，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方舟永远是在水的上面。所以审判无论高到什么一个程度，在方舟里永远是超越过这些审判的。我们都知道方舟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那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蒙到恩典。特别在审判来临的时候，必须是在基督里你才能够得着拯救。所以你说当时的世代虽然有很多的败坏，但是也许其中也有人他行为也不错啊，也许怎么样啊，那你不管人所看的行为是怎么样，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的那个败坏是从里面，生命从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撒旦仇敌的生命进来了以后就已经败坏了，还不在于说你真正做了多少外面败坏的行为，心里面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使得神必须要来审判，但是有一个拯救。他讲到方舟，你要进到方舟里面去，是神自己把那个门关上，然后我看见洪水下来的时候，整个方舟飘起来。那这一个拯救，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今天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在基督里脱离了所有的旧照，在基督里脱离了审判，在基督里脱离了仇敌的权势。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不是在外面了，我们是在基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甘心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还有权势，我们不愿意今天世界还能够霸占我们的心，我们不容许今天仇敌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还在那里张狂，很多仇敌的诡计、仇敌的欺骗。我们要认识到我是在基督里，今天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超越过所有的审判。今天主他借着他的死， 他的死是超越一切的，包罗万有的死。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是把我们全部蒙恩的，我们都包括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死了，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死了。那这个死叫我们和所有的旧造，好像我们就脱离了那一个关系。所以今天在基督里就是新的创造。那新造的人哈，英文是讲 new creation， 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不在旧造的范畴的里面，我们乃是在新造的里面。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所有过去的那一个渐旧渐衰的，那个败坏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宣告它是没有权势的。我们已经受尽归入基督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就是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把握，心中就会充满了感谢。有的时候肉体并不是说今天我信主了，好像我的罪根就没有了，好像我就再也不会犯罪了，我的思想都变成圣洁没有瑕疵了。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信主，我的那个改变把我从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改了。我们说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但是那一个改变呢，是从根本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更新变化是我们一生中主所要做成的工作。那就在今天，使得我们还有，你说我不是就已经是新的创造了吗？但是这一个更新而变化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每一次当仇敌来欺骗的时候，我们拣选在基督里面，我在基督里，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他是没有权势的。今天仇敌来欺骗叫你害怕，哇，你看你做的事情，你看神必定要来审判你了，来刑罚你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今天无论审判多大，方舟永远在洪水之上，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亲自为我们受了审判，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受了最严厉的审判和刑罚，叫我们今天能够得着释放，不再受仇敌的欺骗，不再受我们天然肉体的那个捆绑。那这个是叫我们认识在基督里何等的蒙福。我们从罗马书能够看到，是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便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不只得着一个地位，什么地位？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今天神要我们活出一个实际，特别是要住在基督里。那住在基督里是天天的，是我们的生活。在基督里呢，其实是在你相信的那一个时候，我们得着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受尽是做一个见证，我脱离了旧造，我现在是在新造的里面。我脱离了仇敌的权势，我是被迁入了爱子的国度。那这些都是受尽所做的那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其实对我们蒙恩的儿女来讲，无论你受尽了多久，我们还是回到那一个根基上。今天我是在基督里，而且呢，一天一天，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只有住在基督里是主观的来经历，是来享受主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主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那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来经历，我受洗的时候，我是借着死，洗呢已经是归入了主他的死，不但与他同死同埋葬，而且我已经与他一同复活。所以有好多属灵的经历，你必须回到受浸的根基。弟兄姐妹，无论受浸了多久，我也常常回到受浸的根基，认识，再一次回来相信接受，然后呢在住在基督里的实际必须要显在我们生活中，否则好像跟我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像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或者读了保罗写的很多十架的信息，但是你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到底你能不能够这么真实的能够来经历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在受浸的时候我就做了这个见证啊，主耶稣死，我和他一同死了，他埋葬，我和他一同埋葬。那如果我真的死了，为什么我还有这么多的情绪，我还有这么多的受伤，这个自尊心啊等等的从天然生命里面来的问题，因为我并没有真实的除了在基督里，我在那个地位上，而没有真实的住在基督里，来真的经历，来实际的让这个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我们在今生里面主所要做成的。那我想这是太宝贵，求主吸引我们，所以不只是一个地位，不只是住在，不只是在基督里，我们真的要来经历住在基督里，那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事情。那我们所讲的受浸，他说借着这个洗礼所表明的，借着我们看见挪亚的方舟所做的一个表明啊，叫我们认识主的救恩何等的奇妙。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见证，无论审判，无论洪水多高，方舟永远是在洪水之上。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然后我们在基督里要享受所有属天主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必须要在天天生活里面彼此勉励哈，我们住在基督的里面，住在基督的里面，住在基督里是讲到今天属天所有的荣耀丰富。我们不再是被世界所霸占，心思所想的尽都是属世的，都是恶的，而是我们思想上面的事情。我们连于基督，我们蒙圣灵在我们里面，他来掌权，他来做工，他来改变我们，叫我们让属灵的这个实际在很小的事上，你就有一个机会让它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其实这个过程，我们讲说十架啊，这个道路要牺牲啊，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轰轰烈烈啊，要去上战场的那种感觉哈。其实可能就在很小的事情上，我愿意放下我的自己，我相信我看见了，我能够放下，因为我已经死了。我放下，然后呢，主啊，你活出来。我们的祷告常常就是这么简单，其实你就得着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不再受天然生命的捆绑，我有一个权利啊，我可以放下我的自己，然后让主能够活出来。那这是我们实际住在基督里的那一个经历。那我们盼望说，借着挪亚，借着在那一个世代，神所吩咐一个人，先让他看见那未见的事，然后叫他造方舟，然后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临到，但是神得着一个宝贵的见证，也叫我们今天在末后的世代，是的，就好像挪亚那个时代，但是呢，我们今天是蒙福的。救恩是已经完成了，挪亚那个时候是一个预表，但是今天已经完成了。 今天我们实在的是进到方舟里了，我们是在基督里，而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借着那一个水，借着那个审判所表明的，今天要实际的让我们在生活中来经历蒙圣灵的安慰。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宝贵，就我们可以与主同行，我们能够经历到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来唱一下237首。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逐日逐时与主同行。你必须是在基督里，你才有可能与主同行，你必须是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与主同行。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来唱。
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逐日逐时与主同行。无论尺寸不靠话语的智慧，有主能力和主圣灵。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思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
我们站起来，从第一节再来唱。
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主日主是与主同行。无论尺寸不靠话语的智慧，有主能力和主圣灵。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思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我心充满何等平安。我在他风中歌唱，在他甜美，我的魂牵引越长安。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思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主里生活何等甘甜。听他的声音，遵循他的智慧，没有间隔，只有成全。
哈利路亚。
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思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何等的安慰，蒙圣灵的安慰，脱罪脱罪也能脱爱，一路的甘甜，好到相信作为，一直等候我主回来。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思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
副歌。
行走我是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生活我是生活在话语的心思中，是他保守我，是他带领我，主日主是蒙他安慰我。
主，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福，因着信我们能够进到基督的里面。主，我们在基督里，主你时刻吸引我们认识，在你里面的生活真的是何等的甘甜。主，你那样乐意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行。主，你也吸引我们时刻的来靠近你， 与我们的主更亲，与我们的主更近，用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每一天生活真的是在你的同在的当中，我们行走在圣灵的能力的里面，我们活在你话语的信实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这些日子借着挪亚，主啊，借着许多信心的行列的伟人，主你来激励我们，来吸引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